们今天礼拜堂做的挤挤的，因为我们选了很小的地方，如果我们选更大的地方就做不满了，所以以后要做更满，找更小的地方就更满了。有哪一个人是25岁以下的请举手？25岁以下的大概35%，25岁到40岁的请举手，大概40%，40到100的请举手。感谢主，从某一个现象来看，年轻的人关心福音的事工是很好的。从另外一个现象来看，你们等到年纪大了还要支持圣工。我年轻的时候亲手做，年老的时候我们用口做，再老的时候用脑做。年轻人有力量，亲手做工，做了一生，也年老的时候你讲话就有分量。年老的人吩咐几句话，年轻人看好的老前辈吩咐什么他们都肯做。在老的时候呢，那你就连口都讲不动了，你就用头脑思想计划怎样前面的施工。还有一种人用口袋帮忙做，因为圣工的需要，所以有经济基础的人，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在做主工的时候，你用你的金钱支持圣工。我现在请调音的人把中音的部分减少 20%， 中音的部分，调音的人请把中音减少 20%， 把 volume 增加 10%， 那么你们就可以听得很清楚了。Hello， 这个礼堂这20多年来最大的成功，就是后面的这个面向这里的地方已经用木条把它隔音了。如果把后面那个墙壁再用同样的办法做，这礼堂的回音就会增加，会更好，大概40%。很多人这个不懂得回音秀，所以建了礼拜堂以后，一面建，有一面用，一面祷告求主带领，怎么修改才会好？那这个 parallel wall， 同着直接回音的那个垂直度是很影响回音的。你们每一个人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好好预备自己，搞建筑的、搞音乐的，都好好预备自己，可以被上帝使用。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 ？Why people need the gospel？ 为什么人类需要福音？每一个人在他长大的过程中间，都会觉悟到他有一些的需要。你小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母亲的爱同照顾，也慢慢你需要一些玩具陪伴着你，然后你需要一些从你想象界中间借着玩具的议论呢，发挥你才干的这种机会。接下来你需要增加一些的修饰，你每天需要营养使你的身体可以继续成长。到你10多岁的时候，你需要结交更多的朋友。到你差不多18、19岁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另外一个人陪着你。到你20多岁的时候，你需要建立一个家庭。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需要福音是一个真实的事吗？如果人真的是需要福音的话，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发现他需要福音？需要福音跟发现需要福音是两件事情。今天教会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没有给人发现到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我们没有能力使他们产生对福音的渴慕，没有产生吸引的力量，也使他们没有感觉到需要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人需要福音是一件事实，是一件呢很反合性的事实 paradoxical fact。 为什么是一个很反合性的事实呢？因为需要福音的人是常常没有感到自己需要福音的人，越需要福音的人就是越感觉到自己不需要福音的人，所以这样人类就在这一种矛盾的中间呢，他没有办法自己解脱，因为他不感觉到他的活着，他的存在同福音有一个很正面的、很直接的、很急迫的关系，所以他呢常常等到快要死以前才开始觉悟到他生命中间失去了一些东西，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到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基督徒趁着最后的机会给他讲解一些生命永恒性的时候，马上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才有一点的觉悟，但是呢时机已经不在，机会已经过去了。虽然如此，你说他岂不是在最后一秒能够靠主得救，那就够了吗？那这样呢就表示呢人所需要的就是那一秒就够了，那这样你年轻信耶稣的就吃亏了，对不对呢？因为你信了耶稣的拖了一大段的时间，那么这样呢也不过是得救，那快要死以前那一秒钟接受主也可以得救，也不过是得救，也可以得救，既然同样得救，那就等一等好了，何必年轻就信耶稣？信耶稣又不可以跳舞，信耶稣又不可以赌博，信耶稣又不会娶小老婆，哎呀真是呢这个损失太多了。等到最后呢一秒钟你信主的时候你得救了，你说在今生享受无穷，在来生又享受永恒，感谢上帝，两样都有。有一个老师在主的学里面讲两个人，一个叫做财主，一个叫做拉撒路，两个人请你讲完了以后，财主在今生有福气，后来灭亡了，这个拉撒路今生做乞丐，后来永远在亚伯拉罕怀里。他讲完以后他问他的学生说，要做财主的举手。很多人不敢举手，只有一个孩子举手。他看着那个孩子再问，要做拉撒路举手，所有人都举手，那孩子又在举手。所以这个老师就瞪着眼睛看着他说，你为什么两次都举手？他说，老师，我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我两个都要。那今天有好多的人呢，他们的观念就是如此，如果有来生那我也可以享受的话，那不妨我也信了，但是今生是不能放弃的，今生是重要的，因为今生是很现实的，我既然有眼睛我要看眼中认为是福的东西，我既然有耳朵我要听我眼耳中能享受的声音，我既然有肉身我要享受肉身可以享受的福气，这样你不要搅扰我，因为我对现实界物质界里面的需要是很敏感的，是很肯定我需要的，但是心灵的需要是我还没有看见的，永恒的需要我还没有证实的，所以请你不要干扰我。哎呀，既然他不要，不要勉强他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由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生活习惯，何必要干涉别人呢？请问你用这种态度教你的孩子吗？有哪一个人对着孩子说，你要不要读书你自己决定，你要上主幼稚园也可以，你不要上也可以，反正你是有自由的人，我不逼你的，我要给你自由，让你自己决定你要决定的。我相信一万个孩子每一个都说我不要读书，那么等到他小学毕业你是够了，你要在路上卖报纸就可以赚钱了啊，你就可以做一点小工作，你就可以这谋生开始了，你不要读中学了。我相信很多的孩子呢会说，那我读到这里就够。我们从小是在受逼的之下去接受那些我们没有感到需要的教育，我们从小是在受逼之下我们领受那些我不愿意领受的教导的方式，领受我们学习的知识的内容。今天的没有人逼从小听好音乐，所以你到大了一面做教会这事一面听 rock and roll， 因为连教会领袖都不懂得怎么逼你，你从小没有人逼你看哪一种艺术是好的，没有人逼你过哪一种圣洁生活才是应该的， 所以因为让你自由，你就在犯罪之后已经堕落的状况中间乱用自由，以后用惯了以后，你认为教会应当配合我的需要，教会应当顺从我的意思，不然我就不来做礼拜。那这样呢，我们看见这就是教义的失败。所以中国三字经早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生而不教父之过，教而不严师之惰。你连三字经都不懂，你还要了解三位一体？你怎么可以生你的孩子放松他，让他自由，因为他没有感到需要。当你需要吃苦药的时候，你的舌头已经掌管甘甜的东西，你会说我不要。你需要我不要，在最需要的中间你感到不要，你不要，因为你不要。为什么你不要？因为你不要受药中间所受的一些困难、责任、痛苦，你不肯承担。今天人需要回暖，如果人真是需要回暖，为什么人是需要回暖？如果人需要福音，但是不感到需要福音，为什么他需要福音而不感觉到他需要福音？很可惜，这些问题很少教会去考虑，很少神学院去教导。我们就教导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内容，但是更基本的，最需要福音的人没有感觉到他需要福音，怎么去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一个人在危险中间的时候，大火围绕着他的房子，烧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在里面睡了，鼾声大发，而且呢，在最危险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做梦正在游泳，很舒服的游泳，而且冷水，外面热火，里面冷水，这个叫做水深火热。那你在外面就说要不要出来，你小声地说，如果你要出来就出来吧，如果你不出来就不出来吧，因为我是很尊重民主人权的，所以如果你要一直游泳你就游吧，如果你不要出来你就不出来吧，如果你感到水太冷，外面有一点火来给它调和调和，变得 又热又冷也不错，那你就随便自由吧。如果那是你的爱人，那是你的丈夫，那是你的孩子，你会不管他睡觉中的自由，你会不管他到底救不救，你会不管他听见不听见，出来，火烧死你了，快快出来，先把他叫醒，他才能决定。这就是呢，奋心激励的意义，这就是呢，神给人悟性的一个开始。当理性还没有做工，当你的判断功能还没有决定以前，你就不需要，一定要先在最前面的一个功效里面产生出它应当有的力量。所以呢，神做工是先使你产生悟性，那你才看清你的困难的境况，那你就悟到你的需要在哪里。我们这个激励会，我盼望刺激我们，使我们看见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做我们平常不以为应该做的事情。记得我们一生做了许多次要的东西，我们放弃了许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用最大部分的时间做次要或者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却用很少的时间去做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许多的人呢，到头来年纪大的时候，他发现应当做的都还没有做，不当做了做了一大堆，而时间是你最大的产业，你竟然把这个与生命同等长短的时间付诸东流，结果呢，你所等候的就是最后要面对上帝审判你那一段的时刻。许多人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如果非基督徒没有看见基督徒关怀他们所产生出来的恳切，他们没有办法从不救物变成救物，这是一个定律。如果我再讲一次，非基督徒没有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你对他得救的问题所表达出来的恳切，他没有可能从不救物 变成觉悟的进化。这个改变是从基督徒的恳切传达出去。有一个人写一封信给牧师，他被判死刑以前，他突然间觉悟到原来福音是这么重要。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基督为他死，然后他写一封信给他的牧师，如果你所传讲的是真的，人死了是下地，没有得救的人是永远可怕，是灭亡，离开上帝，是永远在审判中间没有办法挽回的话，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你对我传讲的时候你是清淡描写，你是很写意的，没有负担的那样传讲？如果上天堂下地，得救不得救是真正的事情，我一点没有看错，你从你生命中间流出来的关怀是何等的恳切。我很遗憾，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你真正传福音的动机是爱神爱人。我已经从别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今天告诉你我要信主，很可惜不是从你领受感动。这封信传到这个牧师的手中的时候，这个牧师心里很惭愧，因为他竟然好像为主做了许多工作，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与圣灵同工，叫人的灵魂苏醒，他没有做到。今天在你生命中间，在你环境，在你四周朋友同你的环境邻居中间，有多少人从你的生命产生觉悟，产生悟性，警惕自己，醒过来？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上帝的灵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就是你意志能选择之间的悟性的正常化， The normalization of your awakening of your consciousness of your spiritual condition， 你灵性状况，你生命的真正的情形，你怎么知道呢？你需要一个救物，这个救物呢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你的悟性正常化。当悟性正常化了，你才知道怎样救物才是真正照着神要你救物的去救。今天教会的复兴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不洁的心情去告诉人，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眼泪，我们讲话的态度，我们用的词句都会不一样。当圣灵充满一个人为他做工的时候，这个人会选很适当的词句，这个人会很迫切的，就是没有口才，他表达出来那个比口才更激烈的要人得救的心情就很感动。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传福音给别人，他很害怕，因为每一次传都给人家反对，每一次在高中讲话都给人反对。就是这个女同学，但是当毕业典礼那一天，明天要行毕业典礼，前一个晚上他跪下祷告，他说主啊，我这些同学跟我高中毕业分开以后，也许有的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他，我从前不够努力传福音给他们，明天毕业礼的时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主啊，求你增加我的勇气，求主给我智慧，给我有急迫的心，使我有真正的爱关怀他们，而我也需要更足够的时间把每一张单张分给每一个同学，不要漏掉一个。主啊，他整个晚上好好祷告，第二天带了一叠的传单参加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完了以后，大家彼此告别，他就每一个人分一张单张，请你信耶稣，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求你信耶稣，求你信耶稣，求你信耶稣，我请你信耶稣，邀请你信耶稣，一个一个谈谈谈。有一个男同学收到之后，这什么东西，就吓他一下，他本来是胆小内向的女孩子，给他一吓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是福音，什么福音，就把他的福音单把他捏成一团，然后呢就放在他的袋子里面。当他把这个单张捏成一团放在袋子里面，就连着哎呦 那是福音，他不能讲，他没有什么口才，不要那样，那是福音。
什么福音？
他放在口袋里面就走了。后来呢，从来没有见到这个女孩子。毕业了以后，这个人就走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就你这个女孩子，这个女的基督徒女同学，她很痛苦。哎呀，不要那样，那是福音。这几句话呢，圣灵就用他了。他没有口才，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不过是个平信徒，一个十几岁的高中生。毕业典礼的时候，不要那样，那是福音。圣灵就一直感动那个人，所以他回去路上的时候很快乐，拿着文凭毕业了，要去报名大学了，但是心里一直有一句话，不要那样，那是福音，不要那样，那是福音，不要那样，那是福音。整天就是那句话，不要那样，那是福音。那个哭出来，哭不出来，在那个感动在他里面，所以他回去管他，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要那样，那是福音，不要那样，那是福音，气死了。这女同学怎么会变成使我整天都想这个事情呢？他就去找他的衣服，明天早上要给工人拿去洗一圈，就晚上还在拿去找，那张纸还在吗？在。他拿起来看，哎，地址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就这样永远没有见到他那个人。他就看看看看，圣灵大大祝福。后来他就信主，信主过几年以后搬到别的城市，他听到参加聚会奉献做传道。后来到神学院里面，他对我讲一句话，我永远没有办法谢谢他。那一天分担赏给我，那一天关心我，我就永远没有见过他了。我只等有一天在天上，在天堂见到他，对他说，是你带我信主。那个女同学从来不知道说，最反对他的后来变成传道人，而其他嘿嘿嘿，好好好，可能就把那个丢掉，他也不知道。这个传道人传道今天还在做传道。我还记得他那一句话，我不知道哪里去找那个女同学，现在我只等在天上见他的时候才对他说谢谢你那一天传福音给我。上帝用人不一定是因为你才干大，上帝用人不一定是因为你的知识多，上帝用人不是因为你的恩赐多，上帝用人不一定是因为你的口才好，但是必切之心，爱灵魂之心不可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我们可以助人产生悟性的正常化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被神利用，使人灵性苏醒过来，使他们可以走回头，在正的路中间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需要福音？我们现在就进到正题中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完，明天我们继续再讲。我今天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人需要福音，因为人生的路程就是一条面向幻灭的过程。人的路程是个面向幻灭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注意看，每一个小孩子活在世界上都是青春活力，蹦蹦跳跳，一点不懂疲倦，直到明天爬不起来才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是这样，那里面那个蓬勃的生命力，那个生活力是神放在里面的。而且这个东西实乎告诉我们，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人是很积极、很乐观、很激进的一种精神。但是童年什么都憧憬，我长大了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它充满的是什么？是无限的盼望，充满的是美妙的前途，充满的是完整的这个理想啊，许多的心愿、励志等等，都是从它里面的梦里面产生出来。所以每一个人说童年是无限美好的。你看见自己慢慢长大，慢慢衰老，再看见那个这刚刚生在世界几年活那么活泼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很羡慕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童年如果是充满这么完美的梦、美满的理想， 这么完全的思想里面的这个思想的猜测功能，去向前途投进无限信心的话，这是第一步。我们看见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他充满了许许多多超越性的理想的少年。所以从景色的童年加上这个理想的一个少年，少年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理想，你从书、从人、从事、从物中间呢，你慢慢构成一个美丽的图画，就为自己的前途定下一个方向，我以后要这样，我要那样。少年人的理想是何等的完美，少年的理想是进不进到绝对化自己的地步。真的很可惜的，很多的青少年都有我的理想，但是很少青少年有理想的我。你明白这分别在哪里吗？我的理想是我做主体，理想是从我产生出来的，理想是我，是我这个我应当怎样才是真正的合格。他没有看自己合格不合格，他只看客观的情形，未来的发展合不合他的胃口，那个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不同于理想的我，有许多的人有我的理想，有很少的人有理想的我。如果你研究西方人生哲学的大师，你就发现当他们论到伦理修的最高峰的时候，都会无形之中或者无意识地提到一些人应当达到的至终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呢，在这孔子的思想里面提到中庸之道，照样的在阿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一个理想的人格的描写，这个描写就是人应当怎样才叫做一个人，仁者仁也，要做人做到有仁爱的心肠，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仁爱的心肠呢，乃是一个人字旁旁边两画，这表示呢两个人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两个人在一个人身上，表示你做人做到有一个理想功能那种人格在你身上，就是两种这个人，一个人你现在活着的人，另外一个你理想中间的正人君子伟大的人格符合在你身上，那个仁爱，那个宽恕，那个包容，那个体谅，那对人的公义，对整个社会的宽待，这个东西呢，使你呢变成人上之人。那这个又怎么办呢？怎么达到呢？这个叫做我们应当有理想的我来超过我的理想这件事情。每一个人童年的时候都有无限的憧憬，当我们少年的时候，我们都有完美的理想。不过呢，我今天顺便对你说，你不应当单单有我的理想，你应当有理想的我。我们都落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里面，就是我们理想的绝对化以及我们现实的相对情况中间的鸿沟。我们现在真正的情形是很低的，但我们理想是很高的。所以批评人衣服做得不好的，自己连线怎么样进到真的缝都不能装进去；批评人煮菜煮得不好吃的，叫他煮什么都给他烧焦了；批评人做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自己什么都不会做。有一次呢，有一个大人看几个孩子在那么折复印单张，那么这个人这样折，那个人这样折，这个大人呢就以为自己很会厉害，很厉害，说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我在旁边看过瘾，我说那么请你也折好不好？结果他折的比孩子们折的更不好。我就告诉他，不要爱教导人，不要爱批判人，因为你所批判的人可能已经做了比你更好的东西。我这一次在印尼选总统以前对一些大学生讲到，我说你们常常批评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就示威游行反对他，等你做总统的时候可能比他更差，不等于说你就比他更好。我们的理想是一件事，但是人对我们要达到的要求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一个人能把我的理想化成理想的我对自我追讨，这个人以后的贡献就会好。我们不能看见这个不对不高兴，看到那个不高兴，我们不能看到自己呢就有一点成就我们就很高兴。我要反过来，别人的缺点包容宽怀，但是自己的缺点我们非常严谨的追讨，结果呢理想的我代替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就把事情做得更好。这是第二点。 人童年之间有憧憬，少年之时有理想，到青年之后有苦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发现事情不这么简单的，你大学的时候，进大学的那一天是很高兴的，大学毕业那一天是比较扫兴的，你懂吗？你出国坐飞机的那半个钟头是最高兴的，以后呢就几十个钟头坐飞机，开始想那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你从小我盼望到英国留学，我盼望到美国留学，这里有一天你拿到 Visa 签证，拿到了预备的钱够了，上飞机了，我终于，真的终于吗？终于上飞机了，终于出国了啊！刚刚上飞机，哇，人家这个送你到飞机场，哥哥跟你挥手道别，哇，好像你很成功了，他们在地上，你在空中，我比他们高一级，我要去留学了。结果发现不但留学还要留级，那糟糕了，怎么办呢？当你上飞机的时候，终于我出国留学了，别人没有达到的理想我达到了，哇，你呱高兴高兴高兴，半个钟头又你只听见什么无穷无尽的不仔细的都飞机的声音，过两个钟头还是三个钟头，你就从理想回到现实。那我现在去了我怎么办呢？我能读完吗？如果我都不毕业回来怎么办呢？人家都盼望我毕业才回来，我如果回来什么都没有拿到怎么办呢？现实现在把你拉到一个苦斗的地步了。所以年轻的阶段你开始苦苦奋斗，开始苦苦争取，开始苦苦的这个脚踏实地走人生必经的这个奋斗的道路，这是年轻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期呢，许多的年轻人就变成不再理想的，而且很现实。一从理想掉到现实中间来的时候，你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妥协的，可能变成一个失志完全没有盼望的人，可能变成一个很凶闷只求成功不择手段的人，可能你变成一个不讲道德专门排挤别人的人，可能你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人为了大道利益出卖道德的人。所以许多的年轻人一谈现实的时候，马上从理想的道德、理想的伦理、理想的人格高超的境界中间就掉下来。很多的年轻人他就开始从过去那个幻想中间的道德进到现实的 Machiavelli 方式的道德中间来。 Machiavelli 的方式是哪种道德呢？只求自己的益处，不顾别人死活，凡我所要的我一定必争，别人达到不达到不是我的事情，必要的时候我欺骗你，我要达到我所要达到的，我就可以用各样的手段来压抑别人，让别人没有办法与我相比。那这种思想一出来的时候，年轻人就开始变质了。许多在社会上的流氓童年的时候一样可爱，许多现在黑社会里面最厉害的打手从前少年的时候也是充满理想，许多现在在监牢里面的那些最坏最坏的人从前生出来的可爱像天使，就是少两个翅膀罢了。但是呢，在苦斗的中间呢，你放下理想，放下道德，放下人格，放下信仰，那你就拖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呢，以利为图，以物质为目的，以现世为你整个人生奋斗终极性的这个需求，就这样你慢慢堕落在整个社会败坏的一面的里面。这个是第三样。第四样的，当你到了中年以后呢，你现在已经没有从前憧憬中间的梦那么美的少年了，你就没有青年时代那理想的事情了，你不像童年，不像少年，也不像奋斗的时候那样的已经片面无情了，你已经变成一个不得不挣扎求存的壮年。当你三四十岁的时候，理想已经慢慢失去了，你现在所看到的就太太每天要你带钱回来，否则你不回家，你既然生了这几个孩子，你要不要养？你要不要给他读书？你能不能供养？不能我改嫁别人。这个不但是现实的苛刻了，现在变成一个唯有存求生存的 你变成一个睿智前路，慢慢慢慢你就变成不男不女的人了。当你少年的时候，男子气概多么秀多么厉害，到你壮年的时候，身体壮，你的志已经不壮，这个时候开始妥协，开始睿智，开始沮丧，开始不知道前面怎么走。那个时候呢，你什么话只要对你有利的你就接受了，只要对你有帮助的你很多事情你就照做，你甚至连自己的出卖掉了，你的老板叫你做什么你不敢违背了，理想没有了，憧憬没有了，标准没有了，立场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为了生活呢你变成一个做牛做马的畜生，来拖一到很大的这个又大又重的破车，走不知道前途还有多久的路程。这是你中年快要结束以前的情形，这是第四样。到第五样，看见了幻灭的老年，当你走到人生年老的一段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所最爱的人离开你死了，可能你的太太先死，可能你的丈夫先死，从前讲前途无量前途无量，现在看见你的老同学来，你还有前途没有？剩下最后一途，没有前途，只有后途。那你怎么样？你不是从前说要做总统吗？现在变成饭桶怎么办？想要做阿飞，要做飞机师的变成阿飞，想要做传道的变成强盗，想要做总统的变成饭桶。你到底现在做了什么啊？不必谈，人生就是这样。你年老的看见你的同学就弯腰驼背，那个眼睛已经半瞎了，另外一个已经失业不知道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孤苦伶仃。你说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人生真的就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你，人活在世界还有什么盼望？在越先进的国家里面，你看见老年人希望破灭神经病的数目越多，你看见越多地方有养老院的地方，你看见许多老人家在里面，一方面可以因为医学的进步延长许多的年龄，但是他们内心中间的破灭没有盼望的内心，使他们就拖延日子，等到死的日子来到。而你在那些养老院中间跟他们住在一起，你会感到他们只有怨叹，只有诉算过去别人对他的不好，只有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每天是咒诅的话语，怨叹的话语。为这缘故呢，我说人生的路程是一个面向破灭的旅途，人生的道路是一个面向破灭盼望幻灭的一个旅途。在这旅途的中间，有什么可以使人得到真正的盼望呢？我的答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真有这样的力量吗？基督福音真的有这样的盼望吗？基督的力量，基督的力量真的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人从死灰复燃，使一个人可以重新点缀他生命的力量？是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里面圣徒的生活告诉我们，许多的记录告诉我们，实实在在是如此。我要今天所有听到的青年人，你们记得这些话语，医学的证明已经是确实是不能否定的一件事实。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真正爱主领受主福音改变大能，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献给上帝的人，他们离开世界的是很平安的。有一个医学界的一个事实提到，一个人死以前脑里面电波的震动的情形，也表示他是不是在紧张、在可怕、在恐怖的中间，或者是在平静的心灵中间。那个电波的记录呢，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电波是很平稳的，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充满盼望、充满平安喜乐的。但是那些呢，抵挡神、反对神的人，离开世界以前是恐惧、惧怕，不知道到哪里去， 所以电波的震动是可怕的不得了，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做 Arthur Schopenhauer。 到19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大布道家，他死的时候名字也很痛，他在没有 amplification 还没有这个扩音系统发明以前，平生到处讲道，骑着马车到处讲道，他曾经对1亿人传过福音。这个人名字叫做 D.L. Moody。 那 Arthur Schopenhauer 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大发喊声，大声呼喊说，我怕，我怕，我要到哪里去，我惧怕。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弄到照顾他的护士的吓到魂不附体，从房间跑出来，吓死了。他没有看到一个人怕到这个地步。Arthur Schopenhauer 叫做叔本华，这个的思想后来影响了 Friedrich Nietzsche， 影响尼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很灰暗的，他认为大自然玩弄人，所以或做不是幸福，或做不是喜乐，或做不是享受，或做就是一场的征战，或做就是一场的灾祸。 To live is evil, life is evil, life is punishment, life is warfare。 所以他一生呢，以非常悲观的这个心情来描写人生或者世界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死的时候很痛苦，他又是一个反对上帝的，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看清基督教的人，他以为佛教可以给他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他所向往的东方宗教竟然是佛教。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他大喊大叫。那个护士跑出来，后来不敢再做护士，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照顾快要死的人，除非那个人是个真基督徒。他吓死了。亲爱的朋友，但我刚才提到的 D.L. Moody 这个人，当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的心平静的不得了，他的太太在他的身边一直哭一直哭，眼泪流着。这个师母看丈夫大概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她在那里痛哭流泪的时候，最后呢，听见她丈夫打开眼睛，用最后的生命力讲一句话 ：“Dear Emma, please don't cry. This is not a day of grief, but this is a day of glory. This is the day I will be crowned by my Lord and my Savior. Please, dear Emma, my lovely wife, don't cry, please. 我亲爱的妻子 Emma， 我求你不要哭。”今天不是痛苦的日子，不是忧愁的日子，不是哀哭的日子，今天是荣耀的日子。今天是我的主，我的救主要给我戴上冠冕的日子。因为他用最后的气讲了这几句话以后，他就忽然间眼睛盖起来，于是长死。他的妻子看见他死的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平安，心里非常的受到安慰同感动，她眼泪擦干，把她丈夫的尸体交还给上帝，然后她靠着主的力量继续走人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勾引人入教，我们传的福音不是强辩我比别人更好，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唯一从天上带来人与神和好。为什么这个福音可以把人从幻灭的中间带到真正的盼望？为什么这个福音可以把罪人从必死灭亡的路线中间带回看到伟大永恒的光景？因为耶稣基督把人与神和好成为与己和好的基础先奠定起来，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叫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责任，这个托付给了教会。所以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那是把人 在基督里面带到上帝的面前。人需要福音吗？是，人需要福音，世人需要福音。这些需要福音的人就在你周围，就在你的亲戚里面，就在你的邻居的中间，就在你的同班的同学里面，就在你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的中间，他们需要福音。你说我愿意对他们传福音，我愿意把耶稣基督带到他们中间去，但我害怕。你害怕的原因不外几种，文化的冲突是吗？你害怕的是人情的伤害是吗？你害怕的是什么？他反对你，你没有办法应对的原因是吗？这些东西都要用一个志气克服它。当你看到感情可能破坏的时候，我告诉你，感情的破坏不会因为意见的冲突就永远没有办法补回的。虽然他是佛教徒，你是基督教徒；他是回教徒，你是基督教徒。如果你以他的感情建立在真正公义相待，真正诚实做朋友，真正用爱心关怀的基础上的时候，那他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格，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基督徒，那你对他说，对不起，我有一些话一定要跟你讲，因为我们的宗教观念是不一样的，我是相信耶稣的，我把我的见证，我把我所领受的福音，我把耶稣怎么拯救我讲给你听好吗？你不要去辩论宗教不同的地方，你不要去攻击他教义与你不相同的地方，你不要去刺激他产生对基督教的反感，甚至如果他曾经受过基督徒的伤害，发出一些攻击基督教徒、反对基督教徒、批评基督教徒的话，你也不要太急替基督徒辩护，因为你蒙召传福音不是为基督徒辩护，基督徒很多很不好的，你要马上说，是我同意你，因为本来很多基督徒不好的，让他知道你是为公义讲话的，你不是为基督讲话，因为本来很多基督徒不好。然后呢，如果他基督徒都不好，你不要生气，因为一生气他又证明加一个不好的，你需要有智慧的原理来对付他。为什么呢？因为智慧人的原理是生命树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的，你用智慧的原理来应付他，来关怀他的时候，你可以在他生命中间撒下一个种子，也产生生命的果子出来。你不要为基督徒辩护，你不必为教会辩护，因为身在教会，基督有神很多的缺点，你只告诉他，是的，这是事实，我也知道这是事实，但是呢，我们的主还是爱你，让他转移视线，从教会的失败，从基督的软弱里面看见神的恩，从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从里面挽回他对基督教不好的影响。当你用这种关怀、这种恳切的爱心来挽回他，我告诉你，你说福音有难处，因为会破坏感情，我告诉你不是的，等有一天他看见你在好像破坏感情的立论中间的背后有爱心的动机的时候，还会回转过来。宗教的冲突、观念的不同，这个感情的伤害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请你注意，刚才我讲的有一个字可以挽回，使你胜过这一切，就是什么呢？你如果真正的爱别人灵魂，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大家说爱里没有惧怕，你怕发生的事情如果是为真理的缘故就是发生了，你的怕主会给你克服的。如果你怕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为真理的话，你不但应当怕，而且应当求主给你力量，不要掉在那错误的坑里面，做一个违背真理的人。如果你是为了爱人的灵魂，需要讲一些话暂时引起他对你的反感、抗拒或者冷漠的话，你为主的缘故做了这样的牺牲，难道神不看见吗？但是神的爱在你身上会给你有一个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爱里面没有惧怕。有一次我带着很多的担当，我要传福音的时候，忽然就回教徒围绕着我，他们要打我，我知道困难来到了，我知道现在我在困难中间，但我用爱心对他们说，我关怀你们，你们去看 如果你不接受，你要撕破，你要践踏他，随便。如果你看了你感到好的话，你好好思想。后来他们几个人不打我，讨论的时候，他看我的态度同我的动机是为了爱他们，他们说好了，放他走。他们拿回去看，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人信，但我知道可能我一时没有见到他。但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已经杀了种子。我也曾经在天主教医院里面一间房间一间房间传福音，把福音单张带给每一个病人，如果要他要我为他祷告。结果天主教的这个修士呢，来看见我传的是基督教的东西，不是天主教堂的东西，他就把我赶走了，我就出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奉献传福音为主工作，我从许多的苦难中间休息，只有爱心可以得胜这些的苦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你真的相信福音是人需要的吗？你真的相信人的科学多么进步，人的物质文明多么丰富，人的享受多么的高潮，无论人现在的生活多么得到许多的娱乐，人还是需要的吗？如果你真正相信人需要的是福音的话，那我就激励你，让我们同心合意，靠着圣灵的大能、天上智慧同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把神的道传给别人，你愿意吗？你不要对主说，主啊，我没有口才。主有一天要对你说，谁造你的口？你不要对主说，主啊，我没有时间。上帝要问你，我给你这么多的时间，你拿去做什么？你不要对主说，我没有勇气。主也会对你说，难道我不是把能力加给人的上帝吗？我们求主把这些东西现在赐给我们，给我们从今以后更勇敢，更有爱心，更有智慧，更依靠圣灵，把主的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低头祷告。